好，接着还是在讲义这边的哈。刚在下课前提到的是，讲义48页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还是跟儒家文化有关系，哦，就是人情比较重视啊。虽然也知道说要法治哈，提倡法治，但是人情还是比较重要。所以这个从社会影响到这个僧团啊，或是从社会影响佛教，也是会如此。好，第二个是重定慧清切律啊。那这边导师就举例这个唐朝的这个五浊文洗这个禅师啊，去五台山啊，在北方啊，山西省。那遇到有一个人哈，据说是文殊的化身。化现哦，就问到这个人，就问他嘛，就，南方的佛教怎样？这个人问这个文喜禅师啊，那文喜禅师就回答这个末法僧尼少修戒律。我本来是要想要把它反成那个标楷体啊，但是如果你看注脚126哈，它其实文句上有点。佛祖统计来说是不太一样哈、哦。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哦，就是说它是下面这个佛祖统计是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哈、哦，所以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文喜就反问这个人说：“此地佛法如何住持？”哦，那个人就回答说是龙蛇混杂，繁盛交参。好，那导师说文喜不忘律制的佛法立场。那个人所说是大乘佛教，哎，这样子有点是看不太清楚。不过我们等一下看，看注脚126哈。等一下，我们先啊把这段文看完啊。龙蛇混杂，繁盛交参啊，就是有繁有圣的啊，凡夫跟圣者啊掺杂，等于中国佛教隆盛期的忠实描写啊。到底是蛇多龙少？好，等到蛇多龙少啊，等于说是，当然龙相对就是圣嘛，哈，蛇当然就是凡夫啦、啊。所以大家就向经上看齐，哈，这个大德如这个凤毛麟角就是很少了、啊、哈，在一般人的认识当中，哈，到底佛法是怎样的宗教呢？哈，就是可能就是家里有人往生了，哈，就会想到佛教吧，哈。大概会是这样。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哈，在路上走，有那个小朋友看到我就说：“哎，那个阿弥陀佛来了啦！” 我就是，你看你要怎么去理解嘛？你就说：“哎，阿弥陀佛是说我们是佛是好，但是他就以为佛教就是阿弥陀佛嘛，哈。他可能多数的人都知道佛教是念佛是念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佛教佛法的传承。”释迦牟尼佛也比较有关系的哈，因为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我们怎么知道那个阿弥陀经谁说啊？当然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嘛。好，所以这边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26，在瓜佛一啊，佛祖统计啊，这边跟导师的描述差不多哈。不过他这边是有提到五浊禅师入五台山要求见文殊了哈，到这个。金刚窟见山，看到一个老翁啊，山翁牵牛哈，到这个溪边啊，然后这禅师就问这个，跟他讲哈，愿见大士，大士一般就菩萨的意思嘛哈。那这个老翁呢，牵牛归呢，那这个禅师就跟他入到一间寺院，那这个老翁老人就叫一些。军体啊，就有童子来迎哈，那就刚我们文上看到的哈，不过这边的文字上面不太一样，所以我没有把那个上面本文上面的哈这个问答反这个标楷了哈。哦，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末代比丘少奉戒律，那多少众？或300或500。那接着这个禅师又问嘛，此间佛法如何住持？龙蛇混杂，繁盛同居。好，那后来就有讲这个偈颂了哈，看到倒数第一行，面上无嗔供养真，口里无嗔吐妙香啊， 心内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即真常。好，那他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菩萨的化身了。那瓜福山是药师经讲记我们有提到的。瓜福寺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讲义上没有引出来。不过我们这边有把那个文找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里。这个可能会来补充我们上面导师说，他的回答是属于大乘佛教。好，在瓜福寺的华语香云在这边有提到无着文喜禅师被上去礼拜朝见那个朝拜五台山嘛，他想要求见文殊菩萨，遇到老翁不认识这位老翁了，其实应该就是文殊菩萨化身。那这个禅师呢就回答他说，南方莫尼僧法少时戒律，这可能导师有找其他的文献的。至少跟我们瓜福一的这个字句不太一致。那老翁就这个老人就回答他，就是这个五台山是龙蛇混杂，凡色交缠。好，那下面这个啦，为什么我们在本文上面本文上面导师是什么，主要是这里，在本文上面导师提到闻喜不忘律事的佛法立场，就是他的回答是不忘律事嘛，那人所说就是大乘佛教。我们看瓜福寺这里，这边就会比较清楚。好，我们讲义没有引出来，荧幕这里。佛法于声闻教当中与律色生见学见生犹如大海所以当时候他是就像大海不留这个死尸，所以这个戒律是很严格的。那大圣以宽容而其广大，所以龙蛇混杂僧团怎么有办法这个严持精严，就是严格清净。所以大圣佛教兴起而律制就比较松弛，就比较宽松了。类似什么禅宗兴盛，但是这个对佛法的道理义学其实就佛法的义理比较兴衰，就是没有那么兴盛，因为禅宗其实不太重视这个经论的。好，所以这边才说到这个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属于大乘佛教，这边可以有一个补充了，就是说比较重视是个人修行，尤其是老师有提到这个初级大圣的兴起的这个菩萨大概都是比较特立独行，因为有人力嘛，在初级大圣的时候代表的人物都不是团体的了，但是他认为现在的佛教或者人间佛教应该还是要重视团体，所以这个他有一句话其之以律，导之以法其之以律啊，就在团体当你这个团体要怎么样让它可以长久可以和和清净，他又提到这个早期佛教也就是这样，导之以法其导就教导的导啦，其之以律就是让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思想行为一致，其嘛就一致，导之以法其之以律就这两个都要重视，佛法跟戒律这个都要重视啊，这样才可以一的团体去弘扬佛法，不是靠个人。但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佛教他这菩萨的特格特殊的这种个人人格风格比较重视，他就比较不重视团体，所以导师认为现在，人间佛教还是要重视团体。好，接着看到第三点，看为本文48页这边，就是佛教的迫害有关受到迫害，48页的倒数第二行，在西元千年以前，中国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的法难，造宋之后又经历了多少的磨难，像这个宋徽宗明世宗，就明朝还有宋朝 我们先看到四九页，严重的情况啊，就被迫害的严重情况是出家人被杀害，僧侣被杀，亲的也被迫还俗。好在这个法难时间不久，所以佛教可以恢复，心存佛法的又回来，但是又不一定受戒。像例如这个禅宗的这叫龟山灵佑，在唐武宗回佛的时候被迫还俗，他觉得道主要这个道了，修行是在内心的修正，所以不在乎有没有落法，所以后来是由他们的弟子去劝请他，所以他再度在落法，等于说在出家受仪式。还有政府像唐肃宗为了筹措经费大批的出卖度牒，这个度牒其实就是类似这种出家的身份证明啊。那为什么要卖这个，就是你只要是有一个出家身份的话就可以免兵役，不用当兵，免丁税，不用缴税。丁啊大概是人口税嘛，你有多少人要缴多少税，但是你出家人可以免这两项。那这个戒牒，这个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你卖这个就我有这个证明表示我是出家人，但是这样他又不是代表是真正，他只是这个是证明，这样的出家人怎么可以如法清净。好，接着下面他就不是真的出家人的意思了。好，接着看下面，如果真的遇到所谓的国难，国家的类似政府啊这个皇室国王的迫害，就亡难嘛，或贼难这衣服被盗贼剥光了好，所以临时只能找衣物来穿所以不能说是还俗。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是佛教的大不幸啊，但是一再受到迫害啊，被迫还俗又出家啊，引起的副作用也就是什么下面还俗又自由出家啊，相当的大。好，那下面就有提到这个民国三十七八年间有出家人被迫来从军的了在回来来台逃来台湾之后，再回设法回到僧团当中。那又像我们现在也应该现在应该也有了我们之前也是那个要去当兵嘛，当兵之后也有这个所谓的教招，几天的、半天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脱了僧服在穿上，是亡难的一种，出于无奈可以谅解。不过这个被迫改装再出家多少还是会引起副作用所以这个团体僧团就慢慢的混乱的就比较没有规矩了。好，下面就提出这个改善的方法在科判瓜佛大写五，如要整顿佛教要先将一切的出家纳入组织，等于说有档案可以查询到底是出家或舍戒甚至是因为亡难的如果是以现在来说这可能就是出家再去服兵役的这个都可以查得到。进一步要做到破戒，这边老师有提到不是犯戒，是破戒，意思说前面提到这个犯最重的，就如同一般说的死刑的，就是他忏悔也没办法恢复一个清净的出家身份的，就要命令他还俗，不得再出家那这样僧团才有清净的可能。我们说这一篇文章《中国佛教所谈》是导师在民国七十八年，大概是他八十四岁完成的了那到底他写了多久不太确定那至少当时候他有这样的想法。那现在呢？其实那怎么说？这个可能一言难尽导师说的情况大概多多少少都有吧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127，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但是我这一次看了一下我发现有个问题了 在48页的注脚127、哦、这个在我们前面、哦、你们也顺便看这个27页的注脚75，因为我们同样引用这个注脚、哦、刚说到的三无一中的法难、哦、在前面27页27页内容是延续26页而来的啦、哦、就是说到这个元朝元世祖、哦就是开始之后呢，对这个现在称为喇嘛的、哦是哦、就对他们特别的尊重跟重容。好处就是在27页这边提到嘛、哦、受佛教受到三五二宗、哦、就这样受皈依宗的迫害、哦、所以在元代时候、哦、在这个帝王的支持下、哦、就佛教比较占到 优势，坏处就是这些西方僧、哦、就比较没有这个律制的规范、哦、那这个注脚127跟我们刚刚提到在27页的注脚75是同样一个、哦、那这个是我们引用导师的青年佛教228页、哦、这边有提到嘛，中国佛教在和平自由发展中、哦、也曾受过不断的障碍，然后那著名的就是三无一宗，那三无就是这边提到的魏太武宗北齐武帝啊，魏太武帝啊，北齐武帝，唐武帝，一宗就是周世宗。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查了一下，应该这个应该是北周啦，他们虽然都是这个哎武南北朝时候了，但是不是北齐啊。可以先说明一下，这个魏太武帝大概是西元424到452，他在位期间。那这个就有差了，北齐跟北周这个年代就不太一样，差一点点。这边应该是北周武帝，所以是西元560到578。那唐武宗呢，西元840-86，周世宗是五代十国的五代宗的后周，所以是954-959。这个如果你们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说到呢，在教育部国语词典，它后面有这个词典附录，那这边就有什么中国历代帝王年表，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像这个北魏的它的年代这里，所以这个北魏太武帝就这里是从这里看到的，应该看得到。那为什么会说这个三武一宗那个不是北齐？我后来查了一下，我怕我的编辑有问题嘛，所以我查了一下导师的这个，我们至少是福原这个做的这个数位化，那基本上他也是北齐武帝啊，这里好，但是呢在西贝塔上面他有调整耶，他是北周武帝，他是北周武帝啊，所以我就因为我查了一下，后来我看了导师在佛教实地考论，那这里呢其实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略史的内容这边有提到这个魏这个魏其实应该是北魏，北魏末之后啦，就比较晚年，北魏之后比较末年的时候，僧尼就出比丘比丘尼还有大概200万人在西元534，虽然是说周武帝时574嘛，三方的僧尼减300万，那因而招来道教徒的趁机诋毁，引起第二次的法难嘛，所以这边应该就很清楚，第二次的法难是这个周北周啦，那我们说他虽然也是这个南北朝时期，所以你看到这个北周 差一点点啊，北齐北周其实是差一点点啊。北齐这边是没有哈、哦，没有那个五帝，五城就五城帝。好、哦，那北周是这里哈、哦，这里五帝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560、578。好、哦，就这里，所以刚刚说574嘛，所以是符合的啦。那在他的其他著作哦，《华语相引》这边也提到，道教一直有这个中国旧有的神话、祭祀等等的哈、哦。那发展到汉朝东汉末年，也形成有组织的宗教。那佛教东来，那个道教徒虽然多有仿效，实质上是剽窃啦、哦，就是完全 copy 沿用。但是还是有办法去跟他、哦、相距颇利、就是抵制这种行为啦，但是有点费力、哦、但是在南朝时南北朝时期，因为南朝的佛教义学畅行嘛，就是对佛教义理比较深入研究、哦、所以道这个道者就是道教徒没有办法、哦、因为这个要深入佛教的义理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北朝、哦就比较直朴嘛，哈，就等于说讲这样子好听啊。一般说，哎，这个人很老实，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说他比较怎样，没办法明辨是非嘛，所以有点是这个意思啊。这边就有提到嘛，这个魏太武哦，就是北这边提到的这个魏太武帝，还有周武帝受到道教道流的波的迷惑了哈。应有灭法之举，所以从其他的文著作来看，这个应该确定应该就是北周了。所以我们这个注脚这边要稍微调整一下。我后来去查一下，哎，我看了这个我们图书馆上面这个记录哈、哦，你像西贝塔，他不知道根据什么改的，我不太确定。好、哦，但是我们学院自己做的这个数位化导师佛学著作集，它是没有改到。书本上面啊、哦，青年佛教，我看到的是，我早期的就不用说了啦。现比较接近2024年这个三月的新版的啊，三、哦、月这个在印的，好像也还是是北齐武帝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改北周武帝啊，好、哦，北周武帝，好。那就是我们到时候可能，因为这又牵涉到我们是引用他的这个著作啊、哦，不然我就找以后我们修改的时候就是找这两个文献的哈、哦，《佛教实地考论》还有《华语相引》的文献这个内容，好、哦、就比较明确了哈、哦。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下一个主题。好，共生这个啊，好，回到讲义的49页，先说明共生的意义啊。好，在倒数第四行开始，共生就是共众啊。佛教的出家弟子专心于自利利他的法业啊，就弘法或者教化啊，宣扬佛法的这种事业啊。所以出家的生活所需是依在家众的布施供养而来。好，接着倒数第二行，在印度啊，佛与出家众，出家弟子呢，每日去村落啊，晨钟起食啊，好，这样子的饮食布施，就是信众的饮食布施，不能说是共众啊。为什么？他这边有接着提到嘛。因为这是随祈求而施予的，就他就依序啦，所以这个托钵其实也不能，哎，你觉得这个外这个房子看起来比较啊有钱人住的，你就去挑这个哦。当然，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啊，就是佛弟子当中有一个人是专门挑这个有钱人去跟他托钵的了哈、哦。那有一个是专门挑贫穷人。但是实际上这是特例啦，实际上照理说是要依序啊，一家一家要就接受，而不要我们就另外一家，不能随便跳、哦、所以这边有提到是随祈求而 布施的，所以他不是平等的布施给多数人，所以这个不是共生。哦，所以导师在解释这个经论哦，你看他的《妙音集》《华语集》，他选择的经论哦，都是我觉得都是他所要弘扬的佛法当中，有没有？我们一直在说他所要弘扬的纯正佛法，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啊，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哦，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缺当者。啊，宿主与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所以他选择的这几部经，你像这个《妙音集》，第一部是《般若经讲记》《金刚经》啊，就前面是《般若经讲记》，其实是分两个经典合在一起的解释。第一个经是《金刚经》的解释，后第二个经是《心经》的解释，所以它是两个经。所以你看，《金刚经》开始是佛铺时啊，就是时间到了就入城起时，那起时完回来佛怎样啊？收一波洗足以敷坐而坐，等于说还是在禅坐。接着有佛弟子问嘛，他才开始说法。哦，所以就刘荣一般当时候，哦，这个佛跟弟子他的生活是怎样？他怎么去弘扬佛法？所以为什么第一句话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啊，导师就解释啊。什么叫根本佛教的淳朴？从哪里看得出来？从阿含经跟律典，哦，所以他就有提到。哦，我们刚刚提到说，老师选择的经典就是跟他所要弘传的佛法有关系的，哦，所以你看那个，他有说嘛，这个大乘三系，有一经一论的解释嘛，像这个般若经系就般若经讲记，啊，论什么？中论、中观论颂讲记，那个唯识学系好像没有，但是解胜密经的分别一切品，还是什么解胜密经的部分解释是收录在这个延培长老里面的呢？啊，论来说就色大圣论嘛，还有后期的藏传佛教所传的变法法心论讲记，那如果是如来藏学系啊，《圣曼经》嘛，《大圣起信论》啊，所以他有提到，这三系他都有选择。更早期其实有讲过《楞伽经》啊，但是这个好像文稿不见了啊，所以这个印海长老才有这个清文记嘛，就是他有出一本这个《楞伽经》的清文记，就听导师说他把它记录的。所以导师也有讲过《楞伽经》。好，接着回到文上面五十页，好，接着是共生的，第一行，所以简单的说了，在家弟子请多少不一定，但是请一定的出家众去他家里受供养，平等的布施给每位出家众，这个叫共生。所以导师先说明什么叫共生。所以一般佛跟弟子入城起时啊，随缘而得到的这些不叫共生，啊，是由这个在家众，啊，请去家里，啊，应供的，啊，而且是每一份都要一样，啊，每个人都要一样。好，除了这个共生，在共生之中呢，我们就看到科判瓜福大写二，啊，在共生中安居师，哦，就七月十五是最隆重，哦，那接着解释什么安居师。好，照佛制呢，哦，比丘尼、哦，在夏天三月，哦，四月十五七月十五，那这个大概是农历，啊哦，虽然好像我们汉传，哦，或者是中国这个农历，哦，跟印度是不是可以符合，其实导师他有推算过，哦，他有分析过，其实是符合的啦，所以是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雨安居，哦，为什么是雨安居？就是当时这个时段在印度是常下雨的，所以常下雨是雨季嘛，所以不适合到处去游化去托钵乞食，哦，所以这雨安居虽然是由于雨季，哦，不适合到处游行， 但是在三个月当中安居修行其实也有好处，古人就是当时候印度都有在安居中成就圣道的，成圣的，因此安居结束了称为解下，所以解下了。好，当天呢附近的信众都来供养，所以称为安居士。7月15号解下的时候，除了丰盛的饮食之外，还有供养布匹，做衣服的，还有日常用品，这是佛教的大节日。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啊，在那当时候的供养不是以金钱来论的，其实像就是衣食住用、衣服、食物，住的也有啦，也有人供养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啊，因为他不见得要住团体，就是到一个情况可以独住，但是独住的范围其实不是很大的啦，还有这个药品啊。好，接着看下面，佛法是平等的，但法在世间也不能没有限制。好，所以一样啊，你看这边一样也提到，安居师呢，只布施给在这里安居的人，人数是有一定的。哦，你看，所以虽然讲平等，但是他也有，就是有例外的情况，不是例外，就是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规定的啦。所以他不是说一切都是平等，或者是齐头式的平等，没有这样，不是齐头式的平等。齐头式的平等其实这个就是在西方国家讲的这个你公平跟正义嘛。齐头式的公平到底是真的是公平吗？不见得。因为每个人，如果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像最近不是普发一万吗？那这是例外啦，但是不是讲这个一万，就假设就给大家都一万，但是有钱人没有差啊，那如果没钱的人这个一万也是还是差很多啊，所以这齐头式的平等不是平等。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有些情况它不能所谓的平等，不是全面式的啦。所以安居师你看接着看嘛，安居师只是布施给这里安居的人，所以假设你听到这里的安居师，就解下那一天这个信众的布施很丰厚，其他地方出家人临时赶来，那这个是没有算他一份的。当然吃饭是可以啦，但是其他的刚说到的这个布匹啊，或者一般的日常用品，他是没有算他一份的。好，接着下面倒数第三行，出家众三月安居，到这天到了这一天呢就是解下七月十五这一天，受比丘戒的年纪就多了一岁嘛，所以比丘或比丘尼的年龄古称叫下了。那因为中国佛教比较不重视安居，又与世间的年节混合，所以一般就称升纳而不是下纳。其实不是所有的汉传佛教没有重视，我听过在越南佛教他们也算是汉传佛教这个传承，他们反而是重视这个下纳，就结下他们很重视这一个，但是升纳他反而不重视，他们有点特别啦。因为我们总是要有些时候要排这个次序的时候，他们是看你结下的年纪，而不是你这个受戒的年纪，但是这个也蛮特别的，所以它是根据的是下纳而不是升纳或者是戒纳。但是在汉传佛中国啦和台湾也差不多，就是比较重视的是这个戒纳或者是升纳。好，接着看到51页，那这一天呢因为多了一岁嘛，出家众多一岁，就像这个父母见儿女的长大一样，所以也称作佛欢喜日。好，接着看到下面，但在中国佛教呢，七月十五跟恶鬼相结合，成为超度鬼魂的佳节，导致说佛法的演化真的有些出人意外。这我们前面有提到，像讲义的 佛欢喜日嘛，讲义十二页这边就有提到了。那因为他佛欢喜日的时候啊，也是生智智嘛，我们就说智说过失，请求忏悔，那就衍生什么盂兰盆经嘛，在这一天来将暮年的生母堕在恶鬼道，所以请佛救济，这里就有提到。还有另外的在十四页这个这一天啊，在道教是中元节那佛教呢就是生智智日我刚刚提到了那个像注脚我们下面有提到佛说盂兰盆经嘛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可以救度恶鬼的苦难。还有这个讲义三十二页也有提到七月就被称为鬼月专门在救度这个恶鬼的那就要释放这个焰孔。好，那回到五十一页这边，好，回到这个共生这个主题好，在科判的标题国字大写三信众就是在家的那出家也可以到寺院打斋那在藏传西藏是称作放茶平等供养，这个就是共生。好，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受戒，他受戒的时候在天龙寺打斋分共众，好，就是分作有如意斋、上堂斋是依这个金钱多少而分类现在的佛教台湾佛教戒会除了这个上堂斋之外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斋了最高是护法大斋，这个可能现在不知道最高是不是好，接着看到标题的国字大写是斋圣大会七月十五日的共生，中国佛教辩词就渡鬼那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嘛十四页或是十二十三页这边都有提到，所以他就忘记这个共生的这个意义四乎菩提树杂志发起七月十五四乎啦写这篇文章我们都民国七十八年嘛所以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可能要再查，那菩提树杂志其实是蛮早的，是在民国四十一年就十二月创刊的第一个出版，那其实导师有为这个杂志写过这个纪念专辑，也收录在我们华语集第四册就三十周年的时候他写的一篇叫道在佛法日用中如果是在华语集第四册的话，就我们上次 有提到在269页这边这是创刊三十周年，等于是1982民国71年70年啊，所以他这边有提到民国70年所以30周年所写的啦所写的这个三十周年的这个纪念道在平常日用中啊。好，接着回来这边所以就导师的认知大概是菩提树杂志发起这个七月十五日共生那就由信众集资购买一些日用品，选定对象再分别寄给每个人导师说这虽然不是安居士但是是唤起共生的先导。那在台北的莲花佛学院多年来也这样的共生不到十年，我们说这一篇是78年 完稿了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大概可能要去查。这个莲华佛学院呢印象中应该是这个小云法师的啦，就是华梵大学嘛华梵大学他们的佛学院就叫这个莲华佛学院。在好，接着下面那七月接下来是中国佛教界有的像在南部是圆恒寺北部是 全神性圣光空前。那 四方啊，就是东西南北各个方的出家众远地而来，可以在这个再生大会见面悟对，其实就是跟见面交谈的意思，悟对可进行这个佛教僧团的和合也许有些作用但是 有一些情况啊。好，第一个就是说全国性的灾生区域太大这舟车劳顿就远地而来，可能要提早一天，所以为了参加一场五供五灾要花费两三天，总觉得得不偿失所以可能就要避免这个劳师动众的情况。其实现在大概有分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共生有很多，在台湾有很多场次中部就有分作台中的跟彰化的南部跟北部他们可能就同一天的了所以就避免导致这个说情况。其实更早之前我知道有这个几乎是北中南还有东部花莲的也有，宜兰也有所以 有一年是这样当时候的中部是没有分作彰化跟台中，就中部一个，就等于北部一场，中部一场，南部一场，那东部就是宜兰一场跟花莲一场。哇，一个暑假就是有蛮多场的那现在更多意思是有些是小型的了好，那接着第二个情况就是要避免神佛不分了那请看到讲义51页的倒数第三行好，第二个就是某次斋会由中佛会中国佛教会跟城隍庙合办导致也说也许是中佛会的名义被利用城隍庙的神像属于中国道教与中佛会合办，可能城隍也信佛了所以他这个是疑问嘛两年前就是也不太确定了，所以如果是照78年两年前大概就是76年嘛，但是他不太确定，就是接到一份城隍庙的可能是月讯或者是一些会讯之类的，似乎也在努力宣扬那有一篇文章请看到52页，主题是佛游心诚教因魔心八个字接着导师解释佛游心诚似乎嘛他用似乎肯定佛教的即心是佛而教因魔心显然是反对出家教团的这八字本来是道门的老话，道教或是道家那从城隍庙的通讯来看，即使是自称信佛或加入中佛会但是它其实是反佛教的特性明显是存在所以建议这个要办斋生大会不要跟城隍庙合作或某某公合作将来大家神魔不分，佛魔不分，不知道是谁来担这个责任。但是现在有很多情况是现在是不是我们要去跟他们，不是我们要去跟他们，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们来跟我们，是我们要去跟他们良好的互动之前我也刚好看到南部一个蛮有名的法师他就去请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回到他的寺院去不知道是怎样，不算是供奉就请来跟他们有些互动但是就是妈祖就请来这个佛教寺院大殿里面所以现在不是他们来跟我们，是我们去跟他们，所以有很多好像是妈祖的信众都是年轻人所以就要去跟妈祖建立良好关系，现在是这样了，所以好像老师说的 不太一样哈。其实导师在我们之前有说过，导师在解释这个地藏菩萨之圣的极细法门的时候，其实那一篇文章应该是收录在这个佛法之救世之光这本书。那里面他解释这个疑三宝，疑三宝在地藏法门来说是重罪嘛，是要堕，就是类似那个五无间地狱的重罪。那其实那边他有解释到，你看这里，佛法是救世之光，地藏菩萨之圣的，这边有人没有？定生无间地狱的大罪，就一定会，你做这个行为一定会堕到无间地狱。那这边就有提到十一种恶业，你看哦，十一种恶业分作五无间、四根本、杀盗淫妄嘛、谤正法、疑三宝。所以他解释这个疑三宝这一类啊，你看下面这里，导师解释的是比较严重。他这边提到疑三宝是佛法僧嘛，所以你皈依的三宝，受了境界啊，不管在家出家啊，在三宝之外还信其他的外道，怀疑跟佛一样或胜过佛，见外道的典籍，藏为胜过三藏十二部，皈依外道，邪众对这个佛教出家众没有信心啊，那与这些与佛法不相应者，都是疑三宝表现而不信的行为，例如一些神佛不分的啊，皈依三宝又主张什么三教同源。三教就是儒道释啊，五教合一。那五教都可能有包含什么基督宗教跟回教啊，三教都儒家嘛，儒道释啊，道家是这个佛家啊，这三个叫三教。五教就包含基督宗教跟回教。三教同源，五教合一的谬论，认为一切宗教都教人行善皆可信，这就是叛教。如此是非不分，神佛不分，是疑三宝的无间重罪。我们刚刚提到嘛，在他这边解释的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十一个重罪，无间罪就是忤逆罪啦，四根本、杀盗淫妄，还有这个谤正法、疑三宝，全部十一类的重罪，定生无间地狱的重罪，这是根据什么？地藏十轮经啊。好，地藏法门不是只有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但是他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其实是有讲到地藏十轮经啊。你看导师这边讲，啊，这种神佛不分，所以他解释的是很严重的。虽然那个法，我们刚刚说提到那个法师，把妈祖请来，他也没有说皈依妈祖了，但是就是说，觉得宗教要，那社会很乱啊，这个世界都多灾多难，所以宗教要和谐，要一致，促进这个人心净化之类的了。但是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说嘛，就是到底要怎么心态？那我们说，现在也有一些宫庙，好，妈祖庙，他还请法师去做法会，还是做佛教的法会啊，什么水陆法会啊，梁王宝忏之类的。那这个会不会给一般人以为这个妈祖跟佛教就是佛教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导师说的情况，其实好像都还是有啦齁。那前面之前讲到的这个出家还俗这种情况，其实那怎么说，你看在台北那种食谱室啊、善导室啊，他们都有那个，你说他职业的吗？这个也很难说得清楚啦，但是他外表上就是出家人嘛。但是他们之前不是也有一些新闻，可能很久以前啊。好， 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讲义五十二页这边第十项莲花微笑哈。好，在科判的瓜福大写一这边，盛唐以之后啦，盛唐以下之后嘛哈，就是唐朝是佛法最兴盛的时候，那佛法就日渐哈在起伏啊兴盛衰弱中慢慢就衰败了哈。能始终维持佛法形象受到一般人尊敬的是禅宗，虽然禅宗已多少中国化，但从维系佛法来说，对中国佛教的攻击首屈一指。那这边要讨论的 是什么，我们接着看，佛法有师承的传授，师长并以护持正法相付嘱，就交代了，付嘱就是交代或叮咛嘱托，师父交给他徒弟叮咛嘱托。像这个西晋翻译的阿育王传就有提到，这几个下面看到这几个，你先把这个关键词谁跟谁说，其他就是交代他们嘛，所以佛是跟摩诃迦叶大迦叶。好，下一段文迦叶是交代给谁，阿难，那阿难交代给谁是桑那合修，所以你要先把它圈起来。那三大合就是交给这个优婆居多，接着看到53页，优婆居多就交跟这个提多迦，就跟他说了，所以 这几个。好，我们先知道一下，好，看一下导师的解释的，在53页的第二行，在自己要入灭时，这样一代一代的付嘱，就嘱托下去，交代叮咛下去。那引文上面前面有提到的法藏其实是佛法藏，这个在前面的，这个文上面导师引用的没有很清楚，在我们注脚的135就有，佛以法藏付嘱于我，我今欲入涅槃，以法付嘱汝。好，接着看，佛法藏呢就是摩诃迦叶等所结集的，我们上次有提到结集其实就合诵嘛，所以佛灭的夏天由大迦叶主导的结集基本上就是法跟律的结集，法由阿难 说出嘛，律由优婆离，那法眼接着看下面，法眼就是悟入佛法的清净之见，眼其实是智慧的别名啊，眼是智慧的别名，所以法眼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佛跟弟子说嘛，在阿难经里面佛这个说法的次第，但是先跟这个教化的对象讲所谓的端正法、布施、持戒、修禅定。那如果他有办法继续心调柔了，有办法继续叫接受更深的法义的时候，就跟他讲四圣谛。那这个人听完四圣谛，所以你看这杂案经的经文的描述都短短的。你说心经很短，260字，但是阿难经的每一部经，不能都说每一部经啊。有很多经，我说这个所谓说法次第，这些经的描述都没有超过100个字，诶。没有，先说正法要嘛。布施持戒修禅定，接着跟他讲四圣谛，结果他就怎么法眼净。法眼净就是有办法体证到诸法实相，所以法眼其实是体证诸法实相的智慧。导师这边解释什么？悟入佛法的清净之见。所以清净之见不是一般的认知啊，其实就是这个无漏智去体证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叫法眼啊。好，到时候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讲的比较完整。好，下面重点哦，可见他要嘱托的是什么？是结集的法藏，或者说我们一般说三藏嘛，经律论三藏。与佛法的如实之见，有没有清净之见？这边就把它解释如实之见，其实就是什么诸法实相，等于说是修正的内容啊， 那父祖后人要后来的人护持佛法，以达成正法久住的目的啊。所以他嘱托是这个，但是这样的嘱托慢慢就有他的发展跟变化了，所以这个也是导师这个主题莲花微笑所要说明的。虽然说禅宗有他的贡献，但是也有他将佛法的这种所谓的传承上面有点混淆视听的部分了。所以什么是混淆视听的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说明。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